传下人宣讲福音的时候，你是往往按照你自己的理解你的接领受下人宣讲福音。当然你发现福音布道会的时候，也会有人会发现我们讲原则还是解释，那么就思想什么是福音的。我不知道说每个人的层面不一样，每个人的理解对福音的理解也会有所侧重，但是我们如何去宣讲福音，如何去明白真正的福音，唯一的办法是回到圣经的启示。而在整本圣经当中对福音阐述的最清楚明白的是罗马书，我们花非常长的时间来研读罗马书。我们前面讲了罗马书一章到四章，我们大家都知道罗马书的结构很简单，罗马书的结构是一章的一到十七节是引言，引言的核心就是这福音本是谁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从十八节开始一直到四章二十五节，这是一个大段。这个大段讲什么？这个大段讲的是每一个人都是在罪中，每个人都在罪中，每一个犯罪堕落的人都在神愤怒的审判之下。在这其中没有一个艺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从罪的捆绑当中救拔出来。从神学的角度来说，这句话就叫是罪人完全的堕落。我们强调过，罪人完全堕落这句话的含义并不是说罪人一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聪明，没有智慧，没有能力，没有发明创造，没有文明，不是，而是指罪人完全的堕落是指一个人在罪中无法靠自己的能力从罪中出来，也是在得救上完全是无能为力。当讲完罪人完全堕落之后，我们来思考上帝为人所预备的福音，第三章二十六节里面特别强调的，我们讲了五次，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我们讲了五个方面，人都是无义的，神将他的义归给我们，赐给我们，神将的他的义赐给我们一些不义的人是完全的恩典，圣经所说是白白的称义。白白称义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唯一的途径，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并且这个十字架上的宝血是彰显的是救赎，也帮彰显的是挽回，而这个是耶稣做挽回祭。而人做什么？人唯一就是信心，靠着信心，唯独信心。当然特别强调的信心是上帝圣灵在人心中做工的结果，信心不是人思考的主动。好，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一到四章。当然第四章是从举两个例子，两个项目讲，讲到一个证据之后需要例证，举例子证明一下。罗马书第四章用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保，一个是大卫的例子，一个是亚伯拉罕的例子，用这两个例子证明亚伯拉罕是因信而称义，大卫也是因信而称义。这个大家很清楚，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第四章，这是一个大段，讲到是什么？一个罪人如何从罪的捆绑当中得蒙救赎。第二个大段是五到八章，第四。三个大段九到十一章，第四个大段是十二章到十六章，这是罗马书的四个大段。那么在这 简经书、老一辈的家都是这样讲，成圣以称义到成圣。好，信主了，我们家信主，我们信主了，得救了。然后得救之后要安心主怀，那叫什么？那叫成圣。我们要追求成圣的生活。那这样理解呢，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去决定了五到八章这个主题之后，再去解释一段经文的时候，请大家留意，你确定这个主题，你去解释经文的时候，这个主题这段经文行为指导性作用。所以说，你用这种角度去解释的时候，解释五到八章，你会发现一个问题。那保罗说：“我这是苦啊，是因为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当保罗讲到那种挣扎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一个人在城市的道路上、城市的生活当中，这个挣扎、这个罪的软弱，是否会影响到我们以后见主面的时候？得救，这是问题。所以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罗马书五到八章的主题，换一个角度思考。也就是说，罗马书五到八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的福音的大能，不仅仅是将我们这一些罪人从罪的捆绑当中救拔出来。也不仅仅是将我们从上帝愤怒的审判当中能够解救出来，他还有什么？他还要使我们能够安稳在基督里。什么叫安稳在基督里？就是说，救恩的完备性和最终性。那么说，第五到八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它是完备的，完备的什么？完备的不仅拯救我们。不是将我们拯救出来，天天的人取个老鼠来放在岸上不管了，不是，而上帝将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之后，他没有离开我们。第八章他内住在里面，我们的圣灵时刻为我们担忧，为我们代求。所以说，当我们在经历罪的征战的时候，将我们经历两个月的交战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主能够得胜。所以这就是叫什么？最救恩的完备性和最终性。我们进一步解释救恩的完备性和最终性，为什么强调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当你信主那一刻，到你安息主怀，这个时间还蛮长的。我们知道有的人像十字架上强盗一样，他接受主耶稣了，马上耶稣就说：“今夜你就与我同乐园里。”哦，那样大事，那样好，那样不会说万一有一天不信了，你就失去救恩了。所以好多人会说：“我怎么我在病床上，我要快走的时候才信主。”有那种情形，我们也曾经在那种病床上为病人实习，哦，他安息主怀。但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从我们信主到我们安息主怀，这个时间蛮长，可能是几年，可能是十几年，也可能是几十年。那我们就思想了，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因信称义了，已经得救了，我怎么能够保证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到那一天我见主面的时候，我仍然能够有保证能够得救？这就是说，我怎么能够保证那一天当审判的日子，我能够站立得住？我的救恩稳妥吗？我的得救有确据吗？这是问题。我的得救有确据吗？会不会今天我软弱了？哦，我征战，我在征战当中我软弱了。像保罗说，我竟是苦啊，是因为我脱离了屈死的身体。有一天我软弱了，我真的软弱颠倒还没起来的时候，主耶稣来了。 那我问大家在这里一位，你心里思考，当你那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你能保证你能在他面前我是一个得救的人吗？有的人回答说，如果我在这儿敬拜的时候，这个时候主来了，哎，没问题，但是我就不敢保证我崇拜结束了我回家了，主来了我是能得救。我说为什么呢？可能在路上，过路上的时候，在车上夫妻俩就吵起来了，我就开始就那就难过了，那个时候主来怎么办？这就是一种恐惧感。我说教会当中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已经得救了，但是却没有得救的确据，学着活在一种虚假的恐惧感当中。当然也有一种人，他没有得救，他只不过是外面受洗了，他以为受洗是得救，他以为受洗就可以保证上天堂了，他活在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当中。虚假的安全感和虚假的恐惧感都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第五章到八章的时候，就回答这个问题，回答说，耶稣基督福音拯救的大能，不单单将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他还能够使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当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保证我们能在他面前能够见得主。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那一段凯歌，什么凯歌？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那一段很长的一段凯歌宣告，没有什么可以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在可以之中站立得住，是得救的确据。我们今天既因信称义，我们的信也可以保证我们有最终有救恩的完备性。这是保证在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因信这个恩典被称为义，当然我们可以因着因信这个恩典最终能够在得救的确据。不过有一天说，哦，今天信是我做出的举动，我相信了，明天我不信了，我就不得救了。错了，从一开始那个信就是恩典，到至终这个救恩的完备性还是恩典，还是恩典。所以说罗马书五到八章跳出这大段，那罗马书九到十一章讲什么？讲是上帝的拣选的恩典。罗马书九到十一章详细的阐述那个拣选的恩典，上帝拣选的主权。然后十二章开始讲什么？讲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一个明白上帝救赎恩典的人，当如何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生活。那也要讲生活，五到八章不是讲城市的生活，五到八章只讲的是救恩的完备性和最终性。好，当我们就这样思考，有没有发现五到八章写给谁看？你就这么仔细来对照啊，仔细对照，一到四章的人称常常用他们，你看他们是你看出来吗？是在现在愤怒临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如果他们。第二章是指的什么？指的是犹太人说的，说的你。第三章又恢复用他们。从第四章开始讲我们了。第四章举例嘛，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单位是用我们。你从第五章开始，你会发现五到八章全是用我们。我们，我们与神相合，我们进入恩典，我们欢欢喜喜。我们以神为乐，都是我们。原来五到八章是写给谁的？写给那一群蒙主耶稣基督宝血拯救的基督徒的，那些已经被上帝所称为义的基督徒的。所以五到八章写给我们看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当读到罗马书五到八章的时候，我们感到你切身体会。体会什么？体会那种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结果。我们如何能够活在软弱当中，在挣扎当中，在痛苦当中，靠着神的恩典，我能重新站立起来。这是写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读到五到八章的时候，为什么强调这一点？我们会解释到第七章。 香。二十四节是王说，我真是苦啊，是因为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的时候，我不想说我是谁。好多人解释说，说我真是苦，可能是这一个未信主的人。我们说错了，五段八章写的都是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我真是苦啊，是因为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那保罗说我是一个已经蒙恩的基督所拯救的门徒的经验。所以你发现哦，原来我们确定这个主题之后，对我们确理解这个经文有非常大的关系。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讲罗马书五到十五章一到十一节。当然，在前一个主日，师母也讲过了一次，五章一到十一节是与神和好。这五到光这个经文要讲好多次，一到十一节。
带来第一件事情
么？第一件事情是人感到羞耻，感到羞耻。以前人不知道羞耻什么，羞耻便是自卑，人不能够接纳自己。所以说，当亚当夏娃他们第一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和上帝关系破裂以后，第一件事情是感到羞耻。就是夫妻两个吃这些东西羞耻什么？他们羞耻一定要做个用树叶编的裙子把身体遮起来。这就是人与自己关系的破裂。第二什么？人与人关系的破裂。当时只有两个人，亚当夏娃本来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成了什么？成了与我同居的女人。人与人关系的破裂。所以说，今天当夫妻当中出了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从亚当夏娃身上找出来。当初夫妻关系破裂。第三个破裂是什么？第三个破裂是天起了凉风，地里要长出荆棘来，什么？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因着人与神关系的破裂，造成这一切。同样，人与神关系的和好，就带来人与人关系的和好，带来人与自己关系的和好，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和好。人怎么与自己和好？每一个人要知道，你在上帝眼中看为宝贵，你是上帝独特的创造，创造的美好。人就必须接纳自己，人心里有问题就是不接纳自己。所以说，人信主了，第一件事情要与自己和好，要接纳自己，因为上帝爱你，上帝接纳你。人与人的和好，当这种与上帝关系复合之后，你人跟人的关系的破裂，就需要在主里面彼此的饶恕，彼此的，然后悔改，然后可以和好。无论是夫妻之间、儿女和父母之间、你和同事之间、同学之间、朋友之间，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因为你和耶稣的和好而带来。那么，人与自然关系的和好呢？那么，从大章那儿告诉我们，等候，等候什么？等候那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狮子与羊同卧。哎，是大自然再没有，再也没有那种今天所看到的海啸、地震这一些人与自然这种关系破坏之后的事情，那是到最后的事情。好，和好讲过一次，你再不相信，再讲两回，再相信点。第二点，因信进入恩典中。第二点，罗马书第二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首先，这儿说的恩典是什么？这儿说的恩典是指的一个范围，是个范围，恩典的范围。我就是说，我们今天因着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缘故，我们可以怎样？我们可以有蒙神接纳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恩典的地位。这儿强调是地位，说因信进入这恩典中，因信进入这地位里面。这儿提到进入，进入就是你有权进去，不是随便就可以进的，你可以进入这恩典当中。那站，要不但是进去，还是留在里边，持续在里面，这是站。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因的信被称为义，带来什么福乐？带来我们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持续的进入上被上帝所接纳的这个恩典之中。你看，有权进行，并且被持续的接纳在里面这个地位当中。怎么理解？有点困难，当然有点困难。那好，不要紧，我回到旧约去。回去要看什么？看那个会幕或者是圣殿。会幕或者圣殿的这边是什么？叫外院，然后往里面什么叫内院，再往里是哪里？是圣所，再往里是至圣所，啊，这是范围，你看这范围了吗？从里到外，至圣所、圣所、内院、外院，那表示什么？表示不同的人，你可以进入不同的层次当中去。外邦人只能在外院，啊，下面就是。不能够进入近靠近的，即使那犹太人被罗马统治的时候，那些外邦人、罗马兵丁也不能进去的。然后呢，里边什么？里边是内院，里边是内院。 商只开始进入会幕，用圣殿敬拜，犹太人可以进去。再往里面是圣所，这个吗？是祭司，那些祭司在外面的内容也包括了一些利未人，他们要献祭。再往里是祭司，然后再往里呢是至圣所，至圣所是大祭司，并且一年只有一次，赎罪日7月10号的一天，带着血才可能进去。哦，原来你发现哦，原来这是在会幕或者圣殿、圣至圣所、圣所内面外面，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你不可以进去，你进去的时候被击杀掉的。好，今天呢，就今天每个基督徒吧。我们今天对基督徒来说，从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成了什么？成了一件事情。当你去看到耶稣那个福音书告诉我们，在耶稣圣诞这个电影上也很形象的表达，当耶稣说成了的时候，圣殿的幔子，幔子什么？幔子就是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的隔阂，那个幔子从上往下被分开。从此之后，从此之后，有罪的人，包括外邦人，就你我这些有罪的人，从此以后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当中来与神相遇。这是希伯来书8、9、10这三章，从以后读希伯来书8、9、10章，就用讲明会幕、用圣殿来讲耶稣十字架上如何成就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来到主面前。好，对不对？那么是2节，我们因着信得进入这恩典中，就是你有权，因着信有权进入耶稣基督的恩典中。你要留意那个站立词是持续，不失去，这个地位不失去了。你进去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进去。好，这个是我们带来信带来第二个结果。什么结果？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这个恩典不会失去，所以说持续要占领此刻。好，同样第二节下半节说，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今天也没一个什么，我们在世上我们经历各种各样的难处，但是我们今天有盼望。我们盼望什么？盼望的将来的荣耀，盼望神的荣耀。什么叫荣耀？是指的结局。罗马书8:30所招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这荣耀什么含义？就是说到了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荣耀的降临。主耶稣第一次降临是降在马槽里，是一个七彩的形象。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荣耀的降临。你我这一群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会与主同在荣耀当中。这用的词叫盼望神的荣耀。大家留意圣经所说的盼望和我们所立的盼望是不相同的。今天你说什么？哎呀，我盼望明天不下雨，我盼望我下次考试能过，我盼望我这一次申请的工作能拿到。那是你盼望，有把握吗？没有，这是我内心中的一种期望。而圣经当中所说的盼望都是什么？是有确据的盼望，有得救的确据的盼望。我相信主耶稣必定再来，这是有确据。我相信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必与他一同在荣耀当中，这就是你的有得救的确据。因为是什么？因为是那位主是我们的主。这是第三点，带给我们因信所带给我们的盼望。但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生活的世界当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这个世界当中，并不是每一天都是有蓝天白云，都是晴空万里。我们会经历乌云漫步，我们会经历人生的死因幽谷，也就是我们会经历人生的患难。看你的基督徒是否真正的得救，你又看到什么？ 他如何去面对这个患难。有时候我信主，我过去以前都不去拜菩萨，拜那些，我都是为什么？我是为了得好处，你保守我平安的，保守我顺利的。为什么吃你告诉我们，一个人信主之后会有患难？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学生不能高于先生。”耶稣在世上曾经经历十字架的苦难。每一个基督徒今天跟随主来到十字架道的时候，也当背起无论当日的十字架，跟随主的这样一条十字架道。所以说，这个世界基督徒是否在世界上会经历苦难？教会在世界上会经历苦难。所以说，这一点苦难的时候不要感到吃惊。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教会从建立的开始就是逼迫，让他的教会大遭逼迫，教会才能够传到外邦。接着，又让教会大遭逼迫，门徒四散，四经二十八章在撒玛利亚教会建立，然后再受逼迫，安提阿教会建立，然后福音的广传。初期教会四百年，就是一个受逼迫的历史。教会两千年的历史就是受逼迫的历史。所以说，当我们经历一些苦难的时候，基督徒要坦然面对。没有一个人愿意经历苦难，但圣经告诉我们会经历苦难。所以，当教会经历苦难的时候，不要去失去你的盼望。这儿经历告诉我们说，在盼望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如果你关注中国教会的情形，你会了解到近期。中国教会某一个地方，中国教会是在河南的教会，在这段时间大遭逼迫，许多的教堂被拆毁，其他的十字架被拆毁，基督徒不能去敬拜，儿童不能进入教会敬拜，许多基督徒会问：实际上为什么？几年前，2014年，温州那边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也同样许多人问：实际上你为什么？面对苦难，人有不同的反应。许多人奋起抗争。如果你了解关注，发现许多人现在国内奋起抗争，海外人也不闲着，也在奋起抗争，签字声明。上帝要你，实际上为什么会这样？这样的问题不是你今天你我问，实际上你的十字架为什么会拆毁？拆了，这样的问题不是人问过。当耶路撒冷圣城被毁的时候，当圣殿被毁的时候，以色列人也曾经问：神啊，为什么圣城被毁，圣殿被毁？先知的回答就是：去读《申命记》28章，你就知道了。今天，当许多基督徒问神啊，十字架为什么被拆毁的时候，你也要去问：你心中的十字架是否曾经被坚立？你是看中外面条条框框的十字架，还是看中耶稣基督在你心中十字架？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人如何面对苦难，也可以看出他是否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面对苦难，永远都是这儿说欢欢喜喜的。保罗什么？保罗说是欢欢喜喜的。圣经从来未让他的子民面对苦难的时候去抗争。耶路撒冷巴比伦大军被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耶利米怎么说？耶利米说：“然后顺从上帝的管教。”当初期教会面对逼迫的时候，彼得、保罗那批使徒们没有动员基督徒拿枪杆子来去反抗当权。所以说，今天我们从一个人如何面对教会的苦难。基督徒如何面对苦难，你可以看出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好，关键主题我们还详细讲。我们下个主题我们详细讲这个话题。最后一个得救的人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刚刚读到5章11节。以神为乐，什么叫以神为乐？谈到同样的话题，大家说不好，那种感到很空。我问大家，你喜乐吗？一个 那是欢欢喜喜的。因此一个基督徒的标志就是在任何的处境当中都心中充满从神而来的喜乐。那我们看见在教会当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看到许多整天愁眉苦脸的基督徒，这是事实。所以说基督徒如何传福音，其实让周围人看见你在患难当中的欢欢喜喜，让周围人看见如何无论在怎样的处境当中我们都以喜乐去面对的时候，福音就能广传，一定是在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说当每一个基督徒当心中失去喜乐的时候，我思想原因出在哪里。好，我们刚刚说了，刚刚总结了五条，是一个基督徒因信称义之后所带来的福乐的结果。第一个层面，与神和好；第二个层面，进入这恩典当中；第三个层面，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第四个层面，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第四个层面，第五个层面，因信以神为荣。当然，罗马书继续往下的经文，六到八章又继续讲到另外我们因信得到的福乐。第六章一开始，因信与基督联合；第七章讲到因信脱离罪的捆绑的辖制；第八章讲到是再不被定罪；第八章实际讲的是我们可以另一个福乐是成为神的儿女，呼叫阿爸父。最后什么？最后就是没有圣灵与基督爱隔绝。这个事情发现，哦，原来整个罗马书五到八章告诉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的今生可以得到什么？因此，我告诉大家，再有人说信主你得到什么？你不要光说上天堂，也不要光说我将来有永远的基业，我有永远的生命。今天从你信主那天开始，从你接受一个基督为救主开始，到你安息主怀，在你的有生之年，上帝赐给我们就有无尽的福乐，无尽的福乐，因为上帝的恩典保守我们在他里面，我们没有选择。再回到主题，罗马书五到八章的主题，安稳在基督里。我们盼望每一个基督徒，借着我们罗马书五到八章的研读，我们心中都有这样的确据：我因信得以进入这恩典当中，能够被主所接纳，我也必定因信在这恩典当中站立得住。我安稳在基督里，好，安稳在基督里，不会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的变化，无论经历怎样的人生的死因诱惑，我们都安稳在基督里。这就是你我得救的确据，因为主耶稣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没有什么是我们基督的爱夺取，我们是他的儿女。他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无论在世上经历怎样的苦难，他必赐给我们心里的平安；无论在世上的环境如何的变化，他必像保护眼中的童女一样保护他的儿女；无论这世界上如何的变化，他必像母鸡呵护小鸡一样呵护我们。我们每一天都安稳在基督里。我们感谢他，感谢感谢你的恩典，你赐下的宝贵的话语。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周围的环境的变化的时候，你是我们安稳在基督里。我们知道，我们因信得以成为你的儿女，因信得以进入这恩典之中。你这恩典不仅将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救拔出来，你的恩典也必保守我们直到见主面的日子，使我们都能够靠着主得胜，靠着主能度过每一天。因为我们是由重价所赎来的，因为我们是赎的儿女。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